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好笑哦，全世界除我之外还有60几亿人，对不对？你大可以对我之外的那60几亿人说，你想要说服你的病人，可是为什么你就偏偏要挑上这个最不可以对他讲这句话的我来讲这句话？这等于是武术老师告诉你，这一拳要这样打，这样比，你却问他为什么这一拳不高一点，为什么那一拳不低一点？而且才刚刚上完我2天庄子课，就在我这个庄子教练面前问了一昼夜的问题，理由是因为我需要去说服别人。我就说，你这不是在1天24小时之内，中医被逐出师门一次，庄子也被逐出师门一次吗？这个画面有趣的是，他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看到一个可爱的画面，叫做大孔漫漫。他本人虽然是在看似平平稳稳，其实以他的
mechanism，
他的我执的机制已经在要逃走了，只是他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自己还很平静，还觉得跟我是如同过往一般的日常闲谈。可是他的我执已经做出无论如何都要被逐出师门的事情。而令我觉得他这个不算是非常天才的人，我执确实聪明到简直有神通。我从前就有一个中医学生，只因为问过我一句，他不是叫我老师，他叫我杰中。他说，杰中，上次你教我可以用土茯苓煮水治那种皮肤病，我也开了这个方子，把我的一个练拳的老师治好了。不过杰中，如果这个方子土茯苓不要煮在里面，而是磨成粉另外吞，会不会也有效？一副古灵精怪天真烂漫的表情。我看他问那个问题问得好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却觉得好累，当下真有一瞬间老了10岁，皱纹出来了，脸垮了，肚子也忽然鼓起来了，大概是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把那个同学拉黑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常在跟人讲，这位同学肯定不知道，可是他的我执怎么能够那么精确的发现，只要问这种问题就一定可以顺利被逐出师门。我觉得人的我执真的是非常有神通。当然这故事还有一个小小的后续，是他朋友跟我说的，他回家以后自己把脉，才发现尺脉都没有了，他也才知道当时自己是被吓疯了。不过会怕又有什么用呢？下次再见面，这位同学还是我说一句他就一句怼回来了。旁边的同学看到了，私下劝他，他还是说我哪有。所以有时候老同学来问我一些问题，我真的会很想陪伴在你身边，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教你一点。可是往往靠近相处，只要我不小心摸到他的我执一下两下，接下来谁都疯掉。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为难的选择，尤其是当你是教主，当你是权威角色的时候，想要扮乖孩子的人疯得更是厉害。人那个羞耻心的我执，那个爱面子的心，在面对权威角色的时候发作的最是激烈。如果被一个他不在乎的人瞧不起，他就算了，可是如果他的恩师瞧不起他的话，那怎么行？那些虚伪的戏会演得非常恐怖。因为我有这样的为难，所以我跟我庄子的学生就是你们了，我也只是非常小心的上课尽量讲得清楚一点，但是你们回家是不是练庄子，那就要靠你们自己心向内去关照自己了。我如果待在你旁边，你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让你不能心向内。所以如果同学能够对我淡淡然道，只把我当成一个教练工具，需要的时候向我这边要一点你可以用的材料，我会蛮乐意跟同学多相处的。可是以现状来讲，在我身边变得更加紧张更加演戏的情况，或者像刚刚讲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大冲突，只是刚好撩拨到了。讲到他，让他的我执在其他同学眼前现形了，他的我执就会出现整个爆炸式的挣扎。这样的画面偶尔一次我在这边笑着跟你讲讲，但如果多来几次我也是受不了的。庄子课为难的点大概是这些地方，姑且跟同学说一下。这种录影课可能刺激少一点，大概还不至于到让你发疯，不过当然能量上的传输也可能少一点。我在教室也跟同学讲过，我只要拆解原文里面有什么点是可以在生活中实践的。有同学这2天的课 散班回家以后就马上破功了。他跟我说，原来真的是没有练过庄子，才会以为庄子蛮好练的。一哈进家门就遇见一件事情，忍不住又激烈的辩论起来了。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同学，三分钟之内跟我激辩八次，加耍流氓一次。如果你从来没有试图去抓到你自己的这个样子而停下来，你不会知道这东西很难。但你开始注意到了，并且真的想在生活中做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庄子是很难很难的。而且这只是一半的难而已，另外一半更难。要真的找真相，找到你辩论冲动都没有，或者情绪都消失，这一半还更难。而且就算这些都要紧牙关全心全意练成了又如何，那也不过是庄子的基本功而已，还有后面的招呢。所以啊，我可以坦荡荡的不看好你们的前景。我台湾这边的老同学说过一句话，那些只跟你报中医班的同学好笨啊，都不晓得在没有学庄子之前，中医是很难练成的。他说，不过学庄子比学中医难太多了。这也是一个不可解的循环。